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调频中波 AM1150 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三频道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伯伦，很高兴又和大家在周一晚的夜空电波中相遇。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电台的一位老嘉宾 Lisa。 本期节目我们的结构稍微改版一下，是一期主持人和嘉宾的共同话题节目。在2016年的时候呢，我和 Lisa 有幸在夏天的佛罗里达体验了共同的一段难忘的旅程，其中有着全美最南端的基韦斯特 Key West， 也称西郊岛，便是本期节目的目的地了。美国大陆最南边的城市佛罗里达州的 Key West， 一边临接大陆，另一边靠近加勒比海。想象这里的彩绘防风屋，全年鲜花盛开的码头草地，以及蔚蓝清澈的海水，无不吸引您的目光。这是一座小岛，但却不乏各种精彩活动和可口美食，更有独具风味的佛罗里达州南部美食，船上直运的新鲜海鲜，国外特产，以及让您醉意朦胧的热带鸡尾酒。而且这次的旅程还有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自驾游。哎，但可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开车自驾游哦，而是一次私人飞机自驾游。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电波来到这座美国最南端州的最南端城市。你好 Lisa，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节目，很高兴又能邀请到你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段新的旅程。首先来和新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打个招呼，并做个自我介绍吧。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Lisa。现在也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是做一档音乐节目的主播，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个人在旅途节目，以及我现在正在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谢谢大家。
好，欢迎回来啊。那我也来跟听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吧。那么自从加入到了电台的这几个月以来，除了在美国故事栏目和小袁台长介绍过我的履历以来呢，还没有在人在旅途这个栏目中给大家做过自我介绍。那么我是两个月前加入到电台，我叫伯伦。那么我呢是7年前来到的西雅图，之前在佛罗里达读高中和大学。那么这一次旅行呢，也是在大学的暑期课程中和当时我的女朋友，也就是现在我的夫人Lisa， 我们抽空来了一个自驾游。那么因为我的大学在佛罗里达呢是一所航空为主的大学，所以我的本科的专业是安全，辅修是飞行。那么在暑假期间呢，也是利用佛罗里达的这个好天气呢进行一次飞行训练。那么训练的过程中呢，就完成了叫仪表飞行等级的这么一个飞行执照。然后拿到执照以后呢，就是正好想着离回国度假呢还有一段时间，那就干脆租一架飞机，租架飞机从佛罗里达中部的一个城市叫S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那么飞到 Key West 基韦斯特。所以这一期的节目也是关于一个自驾游一个主题的一个节目。那么跟大家自我介绍就到这里，那么我就再分享一下我们这次旅程的一个安排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七月上旬的时候呢，我拿到了这个仪表飞行等级的考试。那么仪表飞行等级是在私人飞行执照上的一个小的一个增值项目，那么就相当于一个飞行员呢，他可以即使天空中有云，看不清地面，看不清地平线参照物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参照仪表它所收到的讯号呢来进行飞行。那么有了这一个执照以后呢，基本上可以去拓展一些能力，尤其是在 非目视条件下飞行的这么一个能力，那就天气呢就不会是一个太大的因素。所以呢，在佛罗里达夏天的时候，虽然说天气好，但得仅限于早上和下午，早上和晚上。那么从中午到下午开始呢，就跟开水一样，就是整个云啊就开始形成了。然后呢，到了四五点、六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有雷电啊、雷暴。所以说，基本上能够在早上到中午的这个期间呢，能够穿云飞是一个很大的能力。那么我们出发的这个机场呢，叫 Saint Petersburg， 圣彼得堡机场。那么有可能有听众会问到，为什么叫圣彼得堡？哎，那不是一个俄罗斯的城市吗？那么其实这个圣彼得堡城市呢，是两个人他共同开发的这么一个城市。然后呢，等到他们开发完成了以后，要命名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他们就决定由谁有命名权，然后他们就通过抛硬币的方式呢，由其中的一个开发者，他呢是在俄罗斯，在圣彼得堡有过，他的童年是在圣彼得堡嘛，所以他就是以他童年的这个经历的城市圣彼得堡命名，这个城市，在佛罗里达这里。然后这个佛罗里达的圣彼得堡呢，和坦帕也是相距大概40分钟，坦帕应该是相当于自迈阿密、奥兰多之后的第三大，或者是第四大这么一个城市，也是一个旅游胜地吧，有很多的游乐公园啊，还有游船，包括这个度假村之类的。所以说，圣彼得堡也是一个滨海城市，非常美丽。那么这个机场呢是个半岛式的机场，三面环海，这个飞机的租赁呢就是和汽车的租赁还稍微不一样。因为飞机的租赁呢，它是其实飞机它讲究一个叫它的基地，就每架飞机的注册的它的行驶证上面呢会标注一个这架飞机的基地在哪儿。那么这架飞机的基地在圣彼得堡机场呢，就相当于我从这儿租飞机得在这儿还飞机，异地还飞机是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城市租飞机了以后呢，租到的一架是塞斯纳182。182呢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能够飞得更快更高一架飞机。我们如果飞行员听众朋友啊，在我们收听我们节目呢，就能够知道塞斯纳是相当于是所有飞行员的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到的一架初教机。那么182呢是基于172的一个高性能，就是说马力更大，有一个6缸3桨叶的发动机。所以说这架飞机呢对于我们这次旅行也是节省了很多时间。那租赁飞机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只要有一个你的飞行驾照，然后你的一个飞行员的他的航医的体检资格证，还有呢就是一个普通的 ID 或者说是身份证就可以租了，然后跟这个航校的一个教员呢进行一次租赁试飞，试飞完了以后他确认你的能力了，然后你就可以租了。那么我们这次租飞机就是这么一个前期的准备工作呢就是我来负责。然后我想让 Lisa 分享一下，作为一名旅客啊，一名非民航的一个旅客，就是租飞机的这么一个旅客呢，想分享一下，看看你对于这次自驾游有没有什么内心的想法，或者说是特别的期待。
那么应该是就像伯伦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这一次旅行应该是计划的其实也不是特别久，可能也就是前前后后多多少少准备工作也就是从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最后确定下来这个时间呢，是决定我们先从圣彼得堡飞到 Key West， 然后我们再有一个再去别的州，再飞到别的其他几个地方怎么绕一圈，然后最后再把飞机再还到 St. Petersburg。 那么刚开始对于这个都不是 road trip， 应该说是 fly trip， 还是比较新奇的一个想法。之前呢，我有跟伯伦飞过一次，但是就是真正的开飞机，两个人开飞机出去旅行，这个真的是一个我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 非常新奇的事物。那么在出发之前呢，其实除了收行李之外，我还有很好奇的很多很好奇的地方去向他都请教过。就比如说像我们一般平时如果坐民航的话，你出发肯定是就是通过航站楼 terminal， 然后你过安检，过了安检之后去登机口，然后再上飞机。那么对于这样的自驾飞行的这种旅行呢，我还特地问他，我说我们这个需不需要过，应该去哪个航站楼，要不要过安检。最后呢他说我们这个私人的和普通民航的呢是分开的，就是而且也不需要通过安检。对于这一条我当时是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难以置信，就是竟然都你上飞机之前竟然都没有，就是你不需要过你的行李啊什么都不需要过 X 光扫描机，然后也没有人来检查你有没有携带什么危险物品。那我当时就问他，我说是不是我能，那是不是液体啊什么都能带上飞机。他说是的，就是你民航一般在安检过不了的东西，你在这儿没有人会管你。结果我呢就开始有点像报复性消费，还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说，但是我就有一种新的想法，就是原来我坐民航你不让我带上飞机的东西，我现在都要带上飞机。结果我就记得我当时买了一箱的可乐，就直接买了好多饮料啊，瓶瓶罐罐的，因为那些的话你平时肯定是安检肯定是过不了的。那么我就真的就是眼睁睁的这个把这个饮料就搬上了飞机，包括还有一些像平时的超过多少毫升的液体也带不上飞机，就比如说洗发露啊、沐浴露啊，还有男士的比如说刮胡的泡沫呀，这些瓶瓶罐罐原来都带不上飞机的，结果这一次呢我就全把它装到行李箱就全带上去了。这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那么我记得整个飞行呢，我们从 St. Petersburg 起飞，然后再到 Key West 落地，其实这整个过程来说呢，其实是还是比较平稳的。我记得那天天气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么到了真正飞到 Key West 之后，其实当时可能飞行的时长也没有特别久，也就可能一个小时。不到一点。当时其实我是觉得哇这个事情好酷，因为一般大家从去 Key West 的路基本上都是陆路嘛，都是从迈阿密租个车然后开公路然后开到 Key West， 因为 Key West 是个小岛，它进出这个小岛只有一条路，所以那条路呢可能也是为了安全考虑，那条路其实它说是高速公路，其实是限速是非常非常低的。那么一般来说如果碰到旅游旺季高峰的时候得堵车的话，那你整个旅行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我有一个正巧的是，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他们在我们提前可能比我们早一个月从迈阿密自驾到 Key West， 他说他当时非常非常累，从迈阿密开到 Key West 能有单程都有开了有8个小时，路上也特别堵，然后还有限速，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累，开那个自驾时长非常长。那么我后来想是我们从这儿飞到 Key West 这个时间真的是大大大大节约了我们的时间，因为它才真正飞过去的时间一个小时也不到。那么最还比较就是自由的一点呢，我们当时飞到其实 Key West 我们已经看到机场了，但是呢我们的飞行员伯伦呢就说，哎，我们既然那么早就飞到，我们为什么不在上空这样飞一飞，然后看一看风景呢？因为 Key West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么结果我们就在 Key West 绕岛可能附近的海岸线吧，又飞了一段时间，就是俯瞰了整个小岛。那个小岛是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海水真的是湛蓝湛蓝的，可能就是蓝绿蓝绿的，非常非常美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飞行整个旅途上来说， 我们就是开飞机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
Lisa 讲的也是勾起了很多我的回忆啊。我记得最最感到最自豪的就是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还真的做过前期的攻略，如果说是开车从圣彼得堡去 Key West 的去基韦斯特，它整个一个路线呢，如果你说用 GPS 的话，它整个路线呢相当于一个反 C 字，就是 C 字啊，我们这个英语字母 C 呢，它是一个弧线，就大家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嘛，但是因为它佛罗里达整个的地理位置地理构造呢，它是必须得走一个大弯路，得先从圣彼得堡先往东开，开到奥兰多到迈阿密，然后再从迈阿密往西开，那么这就绕了一个很大的路。但是开飞机呢，我那个时候记得我提交航线计划的时候呢，就直接是圣彼得堡沿着海岸线飞到离圣彼得堡很近离那个圣彼得堡很近的一个航路点，然后从这个航路点就可以直飞到 Key West。 那么虽然这个是直飞啊，但是中间是要跨海的，所以说车辆是没办法从这个直飞的航线上走，而且那个时候是跟空管有保持联系，所以说呢在看着那个蔚蓝的大海，而且尤其是我当时的这个航线呢是我们叫在航空里面叫个专业术语呢叫最大滑翔距离，就是发动机失效的时候呢你的飞机能滑翔多远。那么这个最大滑翔距离其实是超过了我的飞机的最大滑翔距离呢是不足以让我滑翔到最近的海岸线上的，所以那个时候也是对于刚刚拿到仪表执照的我呢一次心灵的洗涤，感觉啊，原来人类这么渺小，海洋这么广大，而且还不是海洋，那个是墨西哥湾，是一个海湾，它还不是像大西洋、太平洋那样，所以感觉到，真的作为一个飞行员来讲，这也是当你真正能够在座舱里看到蔚蓝的海洋、海岸线一点一点的消失，然后最后整个机舱外全部都是淡蓝的天空、深蓝的海洋，这对于心灵上是一次非常非常大的冲击。那么也是在这个安全与这个效率之间做到一个最佳的平衡。那么这是我作为飞行员的一个对于这次飞行经历的一次回忆。那么时间来到了接近整点，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 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每周一晚的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你们的主播伯伦。这期节目我们讲到的是美国最南端的州佛罗里达州最南端的城市 Key West 基韦斯特市。我们这次的旅行呢和往期有一点点的不同，这次是一次飞行自驾游。那么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了作为旅客 Lisa 作为普通旅客和我作为一名业余飞行员对于前期准备一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在这一段环节呢，我们就分享一下到达基韦斯特以后的一个日程。那么我先开始分享吧。那么作为这个飞机的机长呢，我也自诩一下机长吧。那么还有就除了要完成这个文件的方面的工作啊，保证我的执照有效，然后还要保证飞机的这些文件的有效以外呢，还要做航线检查，比如说检查飞机的燃油是否合格啊，然后飞机的一些各种该活动的地方要活动，不该活动的地方不要活动啊。那么就完成了飞机的检查，然后呢跟空管取得放行许可。放行许可呢就是跟这个空管，就是跟空中交通管制呢要取得一个可以上高速的这么一个许可，然后拿到许可以后呢就可以开始进行地面滑行，然后试车起飞巡航。那巡航过程中呢，我记得我还喝了一碗紫米粥，也是普通民航没法这个达成的一个成就吧。之后呢就是靠着自动驾驶呢飞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那么到达Key West 机场呢，其实这个机场也是一个民航机场，有很多的这个支线航空也可以飞到这个机场。那么我们作为私人小飞机呢其实也是比较有优势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机场落地以后呢就到达了它的一个叫 FBO Fixed Base Operator， 也就是地面固定运营商。它主要负责的飞机的一个接送机服务，然后飞机的加油啊，还有清洁服务，以及这个帮忙搬行李之类的。那么我们到达了以后呢，第一个让我感到比较吃惊的是它的油价，因为普通的这个佛罗里达的航空汽油和航空煤油呢，它的油价基本上只比我们普通的汽车的汽油和柴油贵了一两块。但是我到了 Key West 以后发现，哎，这怎么贵了大概一倍左右啊？然后后来一想，哎，也对，其实 Key West 的它的海上和陆上的交通非常不方便。而且呢那边也没有什么常住人口，所以说它的整个对于汽油和柴油的需求就很低，那么尤其是航空汽油航空煤油这块，那么就它的需求就更低了，那么整个的价钱呢自然就水涨船高，因为物以稀为贵嘛。所以说到那边还是得狠下心来得加个油，不然飞机没法再起飞了。然后我记得出了航站楼以后，因为我们这个机场呢一个小航站楼是我们私人飞机用的，然后大航站楼呢就是民航用的。出了航站楼以后发现到处都是海螺共和国，英文呢叫 Conch Republic。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海螺共和国。然后呢我跟 Lisa 我们一查发现海螺共和国还真的在历史上出现过。那么这个海螺共和国呢，它是正儿八经被这个当地的居民承认过的。那么它的来源呢其实是在1982年，它是被广泛的认为是一场政治作秀。那么这个起因呢是因为美国边境巡逻队这个 CBP 在一号公路，也就是说唯一通往 Key West 这条公路呢设下路障以及路这个检查点，那么将所有往北开回这个美国佛罗里达州大陆，就是整个小岛之间用桥连起来嘛，然后开过最后一个小岛最后一座桥呢你就回到大陆上面了。那么在这个上面设立检查站，在所有的往来的车辆上呢搜索违禁品以及非法移民。那么这个 Key West 这个市议会呢就相当不满，因为你查这个检查点呢，一个是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交通拥堵，像刚刚上一期节目 Lisa 讲的，整条公路就一个双行线，就是单向单车道的这种，就是双向只有两条车道，然后你又设个路障，所以呢就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不满，然后当地的岛民呢也伤害到了他们的这个旅游观光事业，所以说那时候的市长呢就想要就是通过法庭诉讼的一个形式呢强制要求撤掉这个强制令，但是呢法院是驳回了这个请求，那么最后呢这个当地的市议会忍无可忍，那么市长呢也是宣布，哎，你既然给我们造麻烦，你这个断我的营生，对吧？那我就对不起了，我就给你独立，那我就称之为我叫海螺共和国，然后并且呢还正儿八经的向美国宣战，其实就是把一条面包丢给了一位穿着美国海军制服的人，然后呢他呢就还非常夸张的要求$10亿的外援作为战争赔偿，那么这样其实相当于一个噱头吧，但是这个噱头呢还成功的引起了这个广大民众以及游客的这个关注度，那么大家络绎不绝都来看这个海螺共和国新成立的能从美国独立出来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最后呢其实这个检查站也是最后被撤除了，那么这就是我到了 Key West 以后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地方还真是不养闲人，佛罗里达已经不养闲人了， Key West 比佛罗里达还不养闲人。那么 Lisa 你来分享一下接下来之后我们作为离开机场了以后作为普通游客在 Key West 的一些旅行经历吧。
我记得当时我当时是负责反正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旅行呢就是伯伦负责空中的事情，我负责所有地面的事情。那么当时的酒店包括餐厅包括一些旅游的景点各个地方都是我做的攻略。当时我记得我们订的那个酒店其实也是挺好的，其实 Key West 在夏天的时候那个酒店都非常非常紧俏。它就是一个旅游旺季嘛，所以酒店第一它是非常难订，第二它的价格也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当时我们订那个酒店还是挺好，挺有当地风情的，然后也有个很大的游泳池房间虽然不大房间我记得是特别的紧凑和拥挤的但是在 Key West 这样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在旺季的时候订到一个这样的酒店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了。后来我们第二天时候当天晚上到了之后，当天晚上其实我们就出去酒店完 check in 之后我们就出去觅食了。那么其实我们当时是漫无目的的，就是在 Key West 的downtown 在看看哪个地方热闹或者是想吃什么。那么 Key West 当然大家都是吃海鲜为主的，因为它是个小岛嘛，它的海产非常丰富。后来我们就在 downtown 走着就发现一家餐厅好像特别特别火爆里面都坐满人，他那个门不是很大，他那个门头都不是很大，然后但是看上去就是一个非常有当地特色的一家餐厅那么我们也是误打误撞到了那个餐厅当时就是推门进去之后发现里面整个餐厅都坐满了人，那服务员就说你们几位啊，我说我们两位，然后他说你们今天晚上是非常幸运的一桌客人，你们正好两位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安排一个位子，因为正好我们刚刚几分钟之前有一桌客人说原来预定的位子说今天来不了了，那么你们就刚刚好来了，如果你们决定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安排那一桌。那我们就觉得哇非常幸运啊，这整个的餐厅其实根本就不是非常大，也就十张桌子也就十张十五张桌子的样子它还能这样的火爆 然后还都订满了。他说我们的餐厅都是要，基本上都是预订的，都是爆满的。那么，他说正好有一桌取消，那我们就觉得哇，那非常幸运，那一定要尝一尝。结果我们落座之后呢，确实是我记得当时我们就点了，我们两个人都点了两份海鲜，我记得我当时点的应该是鱼，就这样。就想尝一尝当地的海鲜嘛，确实是这一家餐厅不同凡响，确实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餐厅，我觉得它值得排队，它也值得每天晚上的那么火爆。它的名字叫 Little Pearl， 就是中文叫小珍珠，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 Yelp 上搜索一下它，或者你们以后有机会去 Key West 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家餐厅，就是一个非常温馨吧，应该是很温馨的一个小餐厅，就一看就是那种 family business 的那种，也不是什么连锁餐厅，但是它就是他现在，我刚刚还搜了一下他的 Google 上的评分，这一家小小的餐厅，他也开了非常长时间，因为我们都是16年去的 Key West 了，到现在还依然经过疫情之后还依然屹立不倒，并且他在 Google 上还保持着 4.6 分的高评分，所以这个小珍珠餐厅是真的是值得去试一下的。那也建议大家还是要提前预约，如果有规划的话，因为我不然的话你可能只能像我们这样碰运气去捡漏一下。这就是当天的我们当天就是后来吃完饭之后还是去当地的 downtown 网上逛了一下，其实当地的还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旅游城市吧。我总感觉它有一点像是有一点点像拉斯维加斯的感觉，拉斯维加斯是一个沙漠里的城市，但是它就像是一个海岛版的拉斯维加斯。大家晚上的时候，酒吧是非常非常热闹的，然后有酒吧、夜店什么的，非常热闹，就像晚上就是像不夜城一样，就跟拉斯维加斯一样热闹。那么第二天的时候呢，第二天其实恰逢我的生日是21周岁的生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策划这个旅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考量，想要有一个特别的生日纪念吧，生日旅行。那么第二天我们就去了一些景点，第二天我们去了比较有名的当地的海明威酒吧，因为作家海明威当时是在 Key West 的就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且是他好像是在那边创作了吧，就是创作了那个老人与海，对，创作了那个老人与海，所以当时海明威酒吧是特别有名的，我们就去打卡了一下海明威酒吧。我记得我21周岁在美国第一杯酒，合法的酒，就是在那个海明威酒吧喝的。
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纪念，有纪念意义的旅行。那行，我们现在呢又要到一段广告时间了，然后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回忆我们的 Key West 之旅。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你们的主播伯伦，欢迎回到我们这一期的 Key West 基韦斯特之旅。那么上一段呢，我们有幸听到了 Lisa 分享了到她最特别的一次生日，21周岁，在 Key West 的海明威酒吧，她的独特的一次生日，生日的纪念。那么我回忆起来 Key West 的，其实它除了是一个旅游城市，就是餐厅啊、酒吧啊、夜店之类的，它其实还是一个有着历史意义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最具历史意义的呢，其实它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小白宫。那么称之为小白宫呢，大白宫就是在华盛顿 DC 嘛，小白宫呢这里呢是最著名的，是因为杜鲁门总统在这里进行过很多次的休假。那么这个建筑呢，其实是最早在1890年作为海军潜艇基地建在海滨的。那么因为 Key West 也是美国最南端的一个城市，所以它也是作为一个桥头堡的一个地理位置呢，美国海军在这里有驻扎基地，那么包括现在也有美国海军航空站 Key West。 那么在这个1890年建造的这个建筑呢，后来也是接待过比如说尤里西斯·格兰特总统，然后克里夫兰总统。那么从1917年开始呢，罗斯福也多次访问佛罗里达群岛，但是第一次就是正式的在这边使用小白宫，并且呢并且正式的签署过文件，应该是杜鲁门总统。那么他那个时候是因为身体原因呢，经常需要来这个温暖的环境度假，因为他是密苏里州出身的这么一位总统。那密苏里呢，一到冬天他就冷嘛，所以说他在冬天的时候呢，就喜欢到这个美国的海南岛吧，佛罗里达州来度假。那么其中包括呢，在1948年他签署了一个行政令。那么这个行政令呢，就需求强制要求联邦的承包商去必须去雇佣这个少数群体，比如说黑人或者说是女性。那么同样呢，在这个同样的位置呢，也是签署了另外一个行政令，那么将美国的战争部转型为美国的国防部，也是在这个基韦斯特的小白宫里面。那么之后呢，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经历并发心脏病之后呢，也是在这里一个非常适宜度假疗养的环境中呢进行他的一个康复。61年的时候，肯尼迪总统也在这里和时任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进行会晤，在这个猪湾事件之后进行一个会晤。而且在62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呢，肯尼迪也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疗养。那么最后一次这个小白宫作为官方使用的呢，是200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克林鲍威尔呢和众多的这个国外政要在这里也完成了很多次的一个重要会晤。那么在这之后呢，这里就作为一个历史景点，相当于一个总统博物馆，去纪念曾经的一些总统还有政要领导在这里进行的所有的重要的会晤啊，还有疗养度假之类的。那么之后我记得我们还打卡了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到了 Key West 都会去的这么一个景点，也是大家都排队的，就是有着美国的天涯海角之称的一个大石墩子。那么想让 Lisa 再分享一下我们在那个大石墩子那儿排队照相的一个经历。
那边呢，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地标，就是说美国的最南端了，就是当然是非常非常热门啊。如果你去的话，基本上那边可能都在那边排队吧，那个排队的队是非常非常长的，它距离古巴呢只有90迈了。那么也就是跟古巴隔海相望了，它就已经是美国最南最南端。它整个呢 其实这个地标，你要说造型上有什么美感呢？我可以说造型上那是没有任何的美感，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石墩子这样的一个建筑，应该都不能算是一个建筑了，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石墩子。那个石墩子呢，上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那个艺术设计啊，上面就是有一点红，有一点黑，有点黄的颜色。但是它最有名的还是它的意义吧。它的意义因为和古巴隔海相望只有90迈嘛，是美国最南端了，你可以到达的大陆是最南端了。那么我们在那边要跟这个石墩子照相呢，还要需要排非常长的队。那个地方排队，我估计是一直是在排队，可能你每一天去它每一天都排队。我们应该最起码排了有个半个小时的队。而且大夏天的非常热啊 ，Key West 非常非常热，非常炎热。我们也是七月份去，非常热，也是为了跟这个石墩子照相，也是拼了吧。因为感觉如果你好像没有跟这个石墩子照过相，好像你好像就跟 Key West 没有来一样啊。那么。大家都非常自觉的在那边排队啊，你要看那个可能队一眼可能都望不到头，如果大家有耐心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有充裕的时间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排排队啊，和这个大石墩子照一个相，因为毕竟它还是很有意义的。就像你这个到北京爬长城，就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种感觉啊。那么在 Key West 的话呢，那这个是地标性建筑，你肯定想跟它照个相。
对，我记得大石墩子那儿还因为它临街隔壁呢就是一个私人住宅，所以我还想，住私人住宅的会是谁呢？会在这儿买房子，也是挺有纪念意义的。也每天就看着这么一长排，这个也不算望不到头，但是也算是这是形状可观的一个队伍，在这买房子还感觉挺有意思的。那么这是我们最有印象的一个是小白宫，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大石墩子。其实回到上一段节目所没讲完的那这个海明威故居呢，它也是很有纪念意义，因为里面所有的陈列设施尽可能的还原到了海明威他创作《老人与海》这部著作时他的一个内部的这个装修装潢。然后呢这个我们去的酒吧呢其实它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它墙上挂的全部都是一个白人老头，然后白人老头留着大胡子，我们就想这是挺有意思啊。然后后来一看这个介绍呢，说这是海明威的 cosplay， 这样就是每年他有一个竞赛，谁装扮的最像海明威，谁就能赢得那一年的这个 cosplay 大奖。然后整整一排的墙上面全部都是白人大胡子老头，也是挺有特色的这么一个景点吧。之后呢，我记得我们应该是在城区里面就随便转了转，因为整个 Key West 它的城市的街道布置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我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南部佛罗里达的一个小城市的感觉。只不过这个城市呢是三面环海，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整个建筑是比较有点像加勒比这个群岛一个建筑。然后呢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景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跟咱们有航空背景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他有一个建筑叫Birthplace of First Flight， 现在是一个举办酒店婚庆场所的地方，但是这个建筑本身呢在1927年是美国泛美航空公司 Pan American Airways， 这个公司已经在90年的时候倒闭了，但是呢它曾经是美国最大的这个载旗航空公司， 基本上只要看到泛美的飞机，相当于就看到了一块能够移动的美国土地。那么这个建筑呢，就是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最早的售票处，也就是它的发源地。那1927年呢，是美国一个法案叫 Contract Air Mail Act， 就是邮政外包法案。那么就这个法案呢，就授权美国的邮政系统呢，可以将它的邮政包裹呢外包给第三方私人服务公司，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亚马逊、FedEx、DHL、UPS 之类的。那么这个法案呢，就使得私人的承包商可以去承载美国 USPS 美国邮政的官方邮件。那么由此呢，很多的航空公司就应运而生，比如说最早美国联合航空也是从最早的 UATC 和波音公司一起在分家之前，这么一个航空公司也是承载邮件的。那么泛美呢，就是负责美国的东南角这一块为基地，去辐射到它的加勒比海以及南美洲这么一块服务。那么在1927年的时候呢，是整个美国邮政空中邮政服务的这么一个开端的元年。那么在11月份的时候呢，泛美航空就开始承载从美国飞往古巴哈瓦那这么一个航线。那么这个建筑也是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目前呢，它就是一个改型转变为一个酒店，然后负责承包一些大的这个宴会啊，还有庆祝活动之类的。但是整个的 Key West 呢，就是相当于美国最南端的门户城市，也就是最早和中美洲和南美洲一些国家进行联络的这么一个地点。那我们因为在 Key West 逗留的时间不是很多，就总共就两天的时间。之后呢，我们就返回到了机场，然后呢，机场的地服人员也非常贴心的帮我把飞机加好油，然后也清理好了飞机的外部清洁服务。我就记得最贵的就是油价那个是真的贵。然后我们就起飞，再往北飞呢，就飞到了佐治亚的 Savannah， 萨凡纳市。那么整个的 Key West 的旅程呢，就是这么多。我感觉最值得纪念的呢，就是一个是它是美国最南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呢庆祝了 Lisa 的21岁生日，所以说是不管是从客观还是从主观角度上来讲，这都是一次非常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次旅行，一次自驾游。那 Lisa 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总体来说 ，Key West 这个小岛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值得去的一个。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啊，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玩一玩不管你是自驾也好，坐飞机也好还是租个飞机自己飞都好那么希望大家在QS 都能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吧。
也感谢 Lisa， 也感谢他再次回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么我们其实做这一期节目也是第一次以一个主持人和嘉宾共同讨论的形式来进行这么一次节目。如果大家对于本期改版过后也是临时改版过后的一个节目有想要提出来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呢，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号今日西雅图，在我们的人在旅途栏目中进行留言，也欢迎你能够下载我们的手机应用，从苹果商店或者是 Google Play Store 里面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讲到这里呢，也就接近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我们本期的节目主题是基韦斯特，一个位于佛罗里达最南端的小岛，以其壮丽的海景、丰富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吸引着无数游客。 这里不仅有阳光与海浪，还有浓厚的艺术氛围和悠久的历史遗迹。从迷人的日落到热情的当地人，基韦斯特是一个让人流连忘返的度假天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伯伦，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